加勒小组今天给我们做服侍，那么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他们第一次为我们做服侍，感谢主。这个周末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也看到下雪了，这是今年第一次下雪。我们知道一年四季不断的在动在转，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从很小他们一直长大了，他们以后也有他们自己的孩子等等，说不定快的话明年我就可以有孙子了，孙女儿了，所以我也感谢神。我们最近小组的弟兄姐妹有在反映，有在建议说我们小组的时候不希望说小孩子没有人照顾，或者是没有人给他们一个好的教导等等，一个管教等等，一个 program 等等，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个需要。所以玲玲呢，她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开班来授课来训练我们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带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run children program。 欢迎到时候大家都来踊跃的参加。说到教养儿女呢，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和美国人的方式就大不相同了。我自己觉得呢，我们中国人的教孩子啊，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很松，所以中国小孩有的时候跑来跑去啊，真是很活泼。那孩子越大呢，我们管得越紧，到了孩子交男朋友女朋友那个时间的时候的时候，我们管得最紧了。但是美国人管得正好相反，美国人他们管孩子是孩子小的时候他管得很紧，那么孩子越大就越松，孩子越大就越松，到了十八岁他就完全就不管了。刚才说中美方式或者东方西方的教养孩子方式完全不一样，那中国人认为呢，管教孩子这是自己家的事情，孩子我爱打我爱骂跟任何人无关，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美国人呢，特别我讲美国人，因为我们比较能够感觉到感受到美国人，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他们认为儿女是神赐给我们做父母的在地上的产业，只是我们暂时来保管来托管，这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管不好的时候，甚至于政府会出面来干涉。一般而言，中国人管孩子，中国的父母管孩子都比较严厉。我们常常讲所谓的棒下出孝子，或者是说不打不成器。当然呢，现在好像也不太有人打了，也不太有人或者是用棒子打了，但是我今天跟你讲完了，你说不定就回家去找一根棒子出来。美国的父母呢，他们比较看重孩子的自尊心，那么所以他们的管教呢就比较宽容。当然了，一个比较严，一个比较松，各有利弊。而且呢，我们发现现在两边有趋向合一，有融合的趋势。譬如说，我也知道有几家美国人，他们的孩子呢也是跟父母睡觉的，他也是动不动就跑到父母的床上来睡觉，也都无所谓了。中国的孩子呢，实际上读了大学就十八岁一到，他也有出去，不要再跟家里面住在一起的。譬如我的孩子，他十八岁一到读了大学，他就读华大，他就非要住校，住校偶尔还回家。我还有看到别的孩子也是读了华大住校，结果礼拜五晚上就回来了，带了一大堆的衣服回来家里面洗，然后又带了一大堆空的便当回来让妈妈做满了菜再带到学校去。所以这两个呢东西开始有一点趋向一个合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来讲。另外我要从有一位教授叫做洪兰教授，他的亲子讲座来探讨，来跟各位分享教养儿女的方法等等。神借着所罗门问他智慧，他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在箴言22:6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带孩子就要把孩子教养好。每个人相信，尤其是有狗的人都相信，狗大概在6个月前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教好，教好以后呢，它就不会随地大小便，它就很会听话，这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把孩子教养好。怎么样做呢？第一点，我认为我们要提供他一个成长的环境，一个 environment， 对不对？让孩子活在一个成长的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记得有一个中国的故事叫做孟母三迁。孟子他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母亲把他带大，他刚开始是住在一个坟地的附近，所以常常听到商家哭哭啼啼、送葬的队伍等等，所以孟子从小就学的跟人家哭哭啼啼。那他母亲看了这个不行啊，这个孩子怎么能在这种环境长大，所以就搬到城里面去了。但是谁知道搬到城里面靠近菜场边上，所以菜场边上里面杀鸡杀猪杀牛杀羊，还有呢叫卖的声音，所以孟子呢也都学这些，所以他妈妈又觉得这样子也是不行，所以再搬，结果搬到一个学校附近。那他到学校附近呢，就看到上课，就看到有官员来的时候啊，会打工做鸡，会礼让等等的结束。那么他学这些，孟子的妈妈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环境，所以这是一个很中国很传统的一个叫孟母三迁的一个故事。后来孟子成为了一个圣贤。那所以我们知道要给一个孩子一个成长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有一个甜蜜的家。我讲的甜蜜的家不是讲物质的丰富，现在在北美的家庭呢，其实各个都物质丰富，家里面电视、电动游戏、电脑，还有我现在看了现在最流行就是每个小孩耳朵上面都挂了一个什么 iPad。 其实呢这样子带孩子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了，每一个人头都很大，那么因为他们常常玩电脑，那么都戴眼镜。像我以前小时候我不戴眼镜的，我这个是大概5年前才开始戴的，这是老花眼镜的。我以前从小啊每天在外面玩呐、啊，那真是啊美好的无比啊。我现在想起来，如果说小孩子他每天局限在一个小框框的面前，那个小框框的电视，那个32寸或者是你再大65寸，那就是他的整个的世界就在那里呀、啊，对不对？每个小孩子都成了大头，都戴眼镜，那每个小孩子呢都好像耳聋了一样，因为他们天天挂那个 iPad。 现在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这个 iPad 如果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呢，他慢慢听力就消失掉了。有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他那 iPad 的声音我都听得到他的声音，所以你就知道他多大声，对不对？另外呢，每个小孩子呢那个手指头都特别大，尤其那个大拇指特别大，因为这个转千楼啊、换电台啊或者打电脑的时候。那么刚才说到耳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你跟你们小孩子讲话好像他都听不到了一样，你跟他讲他听不到，一点表现都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再跟他讲一遍，他说 I heard you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我就听到你了，对不对？就你就不禁怀疑小孩子是不是耳朵已经不好了。那么说他大拇指呢，我有一次跟一个小孩子大概11-12岁吧，也没有多大的块头，瘦瘦小小的，那么我跟他玩那个叫做 Song Wrestling， 就是大拇指来角力啊，他的大拇指跟我角看哪一个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压下去，1-2-3就赢了，压得不动就赢了。结果我居然压不过他，那个小孩子才11-12岁，那么瘦，他那个大拇指非常有力量，我相信都是玩电脑啊转电台转的。反而我跟你讲，我们要应该跟孩子啊，要跟他多讲故事，要跟他多在家里面唱歌，还有跟他多跳舞，跟他做游戏做运动等等。有天我开车开在228那个路上，就是我常常来来去去那条路，我看到有一个 小孩子，我很高兴我不认识他，就表示说不是我们里面的小孩子。这小孩子实际上他认为他很酷，他很冷酷。这小孩子他戴一个鸭舌帽，反过来戴，就是以舌头在后头。那么呢，头发也是很长，又戴一个墨镜，戴一个黑的太阳眼镜，然后他耳朵上面挂一个 iPad， 然后背上背一个书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现在小孩子他们很喜欢穿那个裤子是快要掉下来，所以他走在路上，另外一个手又提到裤子这样子走。我真的想说，真的好在不是我的孩子。我心里想是真是，我真希望他能够有人跟他讲，能够稍微改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真的不觉得有任何的好。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一个孩子一个甜蜜的家，不是说是物质或者是什么，乃是说你与他同在那个生活那个环境。我们另外呢要给他一个安全的家，这个孩子的安全不光是他的身体的安全呢，我们另外要给他一个心灵的避风港。他在外面受到委屈的时候，跟别的小孩子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跟老师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寄托，能够有一个平安。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孩子回来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或者他那个耍一点小脾气的时候，撒娇的时候，你就让他一点，然后你过来等一下再跟他研究是什么回事。那么我们真的要给他那个环境，就好像大卫王他心里面渴望的那个青草地，可以安歇的溪水边，还有那个杖跟杆的引领安慰与带领。有一个黑人影帝，他的名字叫 Sidney Poitier， 就是 Sidney Poitier， 他演了一个电影，演了几部电影，他是唯一那个时候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第一个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黑人，我忘记什么名字，好像是 Guess Who Is Coming For Dinner， 好像是这个电影，忘记了，大概是。那么他而且得到呢，奥斯卡还发给他所谓的终身的成就奖。所以人家就反问他就是说你的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他说我成功因素是介于，因为我背后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有一个愉快的童年。你知道他是住在巴哈马群岛，他是在巴哈马群岛长大的，所以他说他从小他听到的声音是海浪的声音，是微风的声音，是他父母的谈话声音，是他的兄弟姐妹嬉耍玩笑的声音等等。所以在他的童年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快乐，而不是吵架打闹声，或者是电视打牌声，或者是怨天尤人声、哀声叹气声等等。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他们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并且要给他一个幸福的家。我讲的幸福是说信靠顺服神，而不是幸福的幸福，因为成功还有富裕并不是幸福。我们尤其是老人家特别了解这一句话，真的成功富裕不是幸福，真正的信靠顺服神才是幸福。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还要用神的原则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呢在家里面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与他同在。如果说你家里面有敬拜赞美啦，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读经灵修祷告啦，那么让这个家成为神的家等等。好，我们就说一开始就让这个孩子被教养的好。我们刚才说是这个环境要给他，另外呢我们对孩子的态度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让他体验到要怎么样的来成长。譬如说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是我们要信任他，但是我们不可以放任他。有一位做母亲的，他有两个孩子，他从小就让这两个孩子去读那种所谓的体制外的学校。体制外的学校就是不是公立学校，是那种学校他们提倡说 个人发展、培养个人的等等那样子的学校。哎，我记得其实我小时候呢，也有这种学校的来我们家，然后甚至于也有开班啊，就是让你先来上几天，然后给你考个试，然后考试成绩拿回来给我爸爸妈妈看。哦，我爸爸妈妈看的好吃惊，好高兴啊！我那个智商啊特别高，你知道，他们那个体制考出来我的智商特别高，然后跟我爸爸妈妈说：“你这个孩子啊，你让他留到公立学校里面，你真是浪费了他。说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啊，你应该要来我们这个体制外的学校来读，我们是专门教导天才儿童的，等等等等。”好在我家里面没有钱，第一点。第二点，我妈妈也很清楚，我知道我不是很聪明，所以我妈妈没有让我去念这个学校。真的，我不知道念这个学校会有什么的后果。因为我刚才讲，这位妈妈呢，她就是让她的两个孩子去念这样子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她是强调就是孩子的教养，你就让他的个性去自由的发展，就好像一个野马一样，你让他跑，他跑得多快你就让他跑，不要去阻碍他，不要去妨碍他。结果这两个孩子在他的人际关系上面还有他的生活态度上面有很多的缺点。那么他们养成了一个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心态，也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他的老大呢去做兵，你知道台湾男生年纪到了都要去服兵役，结果这个老大去服兵役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适应部队里面军人的那种受管教、受折磨、受磨练那种粗糙那种军事训练，差一点自杀，差一点出了人命。他的老二呢又非常的自信，听不进别人的一句话，所以他用钱花钱完全没有节制，花到最后呢整个人破产掉了。所以这个妈妈她很痛苦，她也很后悔。其实这个妈妈从她的出发点来讲确实是没有错，对不对？我们总是每一个孩子，你知道你有两个孩子，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他的才智聪明都不一样，他的本性也都不一样，真的不是应该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把他们局限到那个里面。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让孩子发展呢，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怎么样，让他有培养出他一个有一个信任，让我们能够信任他，就是要他去 earn 这个我们对他的 trust。 所以我们不能够放任他，因为你信任你的孩子不是放任你的孩子，因为你让你的孩子有自由不是说让他去自私，因为你让你的孩子有自信心不是让他自负。一个小孩子他的智商还不到，他的人生阅历还不到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什么叫自信什么叫自负，他很骄傲，他还以为他很有信心，那么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私，他以为说我高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自由，但是反而变成了这是自私。那么他甚至于不相信不知道什么叫信任什么叫放任。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让孩子养成一个信守承诺的一个习惯，我们才可以信任他，才不会放任他。那我们要让他知道你崇尚自由呢，你必须要尊重别人的自由，那么凡事多替别人着想就不会自私。那么同样的自信呢是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之上，你要让孩子知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所以要让孩子一个自信的孩子有一个谦虚的一个品格一个人生，他才不会自负。同时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以身作则，我们也知道我们说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的是怎么样，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等等。说到我们言教身教呢，我们常常呢自己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让孩子也跟着学，比如说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用，即使是一支笔一张纸头，那都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或者是说 你明明没有生病，结果你打电话请病假在家里面，那么这孩子也受到不好的影响。或者是说你张家长李家短，让孩子听到耳濡目染，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因为有一句话说 Monkey sees monkeys do， 他是说一只猴子看到其他只猴子都这么做，就是说一个人他看到了你这么影响了你的孩子，你整个孩子都会这么做。所以箴言圣经上面说，行为纯正的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同时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纠正我们的孩子，如果他有错误的言行啊，他的观念不正确的时候，我们要纠正他，我们要甚至要打他。圣经上面也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他。那么这里就几个重点，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他讲说是要用杖打，他没有讲说用手打，这中间有差别。用杖打用手打差别很大。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你用手打是你的肉体在打，你用你的肉体打你的孩子。圣经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不要用你的肉体打你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有罪的。你要用杖子来打他，也就是棍子啊。因为圣经上面来讲，诗篇二十三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杖是一个安慰，杖是一个权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的就是一根杖子。摩西在旷野与敌人征战的时候，他在山上拿的就是杖子。圣经说他什么时候把杖子举起来，下面约书亚就带军就打赢了，他什么时候手松了放下来的时候就打输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杖是神的权柄。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相信神的能力，你相信神的杖子、神的管教、神的安慰、神的引领与带领，你要用杖子打他，不要看到孩子做错的时候不去管教他等等。当然其他一些细节我让玲玲以后跟你们上课的时候再讲清楚。比如说当你甚至于打了你的孩子的时候，或者当你训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要蹲下来，要跪下来，跟他一样高，跟他 eye to eye contact， 那么跟他平等，那么看到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讲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骂你，打完他还要把他抱起来等等。回想起来这些我从来没有做对过，感谢赞美神。那么神现在让你们听到这些，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有这样子的做了。圣经上面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意思，他是说在士师时代快要完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个大祭司是伊兰，这个大祭司伊兰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可能是小时候没有管教好，那么没有管教好呢，这两个儿子坏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有的时候这两个儿子竟然同在圣殿门前服侍的妇人勾合，这是不对的。但是伊兰就斥责他的孩子，但是没有很严厉，也就是说孩子犯了大事大错，你要重训，如果孩子犯了小错，你就训勉他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在圣殿与服侍的妇人有苟合等等。另外呢，有人祭坛上面献祭的时候呢，譬如说献上牛羊在祭坛上面烧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呢就会找仆人拿了一个叉子，就随手就叉了肉就走，好像吃 BBQ 一样，也造成很多人的一些误解、一些迷惑等等。因为这明明是祭坛上面的祭物，为什么你拿了一个叉子就把它叉了就走，当作吃 BBQ 一样呢？所以以利没有训责，没有重罚他的儿子，所以神也不喜欢他，神就也有跟他讲说他会有后果会发生。 结果后来以色列民跟腓力士人征战，结果两个孩子通通被腓力士人杀死了。那么同时以色列人的约柜，约柜就是神的同在的一个彰显，就是约柜里面放了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地的玛拿，还有亚伦开花的杖，还有一个摩西从西乃山上拿下来的十诫的石板放在里面，结果整个约柜也被腓力士人抢走了。这个以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就倒下去，头摔到地上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宠害孩子没有好好管教孩子的，神是要处罚的。我们一开始要把孩子教好，我们要有一个方向是这样，